欢迎各位大家晚安。
今
天准备一些资料跟大家做一个评书会。那最近呢，大学生医联朋友出了一些书啊，那我们看一下。有一天杂志在四月份的时候，他说呢，一个人将成为震动成熟消费市场的一个趋势啊。近十年来，大概只要谈到少子化、高龄化的话，大概都知道有这种趋势，台湾也是啊。那日本发生过的话，大概才会发生到。那大田一是一个日本的趋势的研究学者啊，那他的公司很大，责任很大，自然想再帮他做一些说明资料。他觉得说，将来还有一个一人户，一个人的这个户口就一个人的，这也是很大的趋势。那一个人的话，到餐厅去的话，有时候餐厅是不欢迎他的，会有这种情况。那实际上来讲，一人户的话，将来的这个族群会很大。等一下看他资料，大概可能会占三分之一的户口数。所以这种趋势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想想看到底当时你讲了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去研究看看，去注意看看，搞不好对我的工作有问题，有会有影响，或者对我们将来周遭社会会有什么影响。如果那个趋势会慢慢出现的话，那刚好他研究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他讲哪些事情，让我们了解一下，对将来的工作有帮助，对将来的一些商机的话，我们就注意得到哈，这样子哈。那这个一个人的经济潮呢，他在研究的往下看的，他一写出来之后呢，在日本啊，一出版之后呢，变成那个日本 Amazon 这边网络书店的排行第一名啊，这是 M 型社会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著作啊。然后他觉得在这个观念之下呢，他觉得说，将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三大趋势是高龄化、少子化还有网络化。其实用他讲，我们大概有点感觉是这样没有错，只不过他拿了很多数据去确认，真的发生了啊，真的发生了。那么再往下看呢？那这本书呢就长这样子哈，那封面这边呢，他说年轻人渴望一个人的生活，自由自在嘛哈。那中年人呢爱上一个人生活，很唠叨也不一定啊。那老年人必须一个人生活，哎，有可能啊，都不是愿意的、啊，14就这样走啊。如果14会存在那个地方的话，那我现在可以了解什么事情吗？我怎么去应变它？然后这是个危机，还是一个商机或转机呢？如果先看到那个商机，我先赚它一笔啊。如果是个危机呢，我如何去避免它？哦，都可以事先做一些规划的哈。所以一个人的这种人呢，基本上来讲，他没有小孩。如果在座各位是金融业的朋友的话，你去针对一人户的这个族群、这个客户的话，你去跟他谈什么？谈子女教育规划，他没有小孩，他不生呢、啊？你叫他谈遗产税规划，那当然是走就没有人可以继承了、啊。搞不好遗产税规划不知道是怎么样呢？买张保单算了，保单的税写谁？写慈济算了。根本就没有遗产税的继承的问题了，所以这个族群如果越大的话，整个商机和这个变化就对了哈、哦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开场，这本书里面谈到一个人经济的时候，他是从这边开始开场的。2008年日本超商的全年营业额超过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现在的生意基本上来讲的话，如果没有周年庆的话，好像期待不是很高。甚至我们去搜狗去这个其他百货公司的话，今天什么时候打折啊？我说打折才买啊，会这种想法。基本上来讲不是没有的，而且用钱更精明了一点，消费者有这种趋势哈。然后呢，2008年这种情况的话，除了怎么样？除了一人化之外呢，那个大型一说呢，还引进了 Passport 购烟的感应卡，这也是影响这个趋势的。那为什么日本有这个东西？台湾好像没有。那这个 Passport 的话，好像在日本也是一种有 ID 的卡片，叫 Passport。那这个 Passport 很多种，它指的是购烟感应卡这种东西。这个时候对整个超商来讲，会不会很有帮助哦？那是比较有帮助哦。那这个部分我就去查一下什么叫 Passport 啊。反正它给我们很多资讯，那就我们在地的话，要把它消化成台湾的状况，那就了解到底是什么情况哈。它是我这个卡片长这个样子，这个部分呢，因为日本的自动贩卖机很风行，对不对？很风行。我有一次还看到那个自动贩卖机里面卖 iPad， 还有 iPhone， 很好玩哦，那个自动贩卖机哦，自动什么啊？然后这个呢投币口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有 Passport 的话，我去感应一下，就这样感应一下，然后证明我是成年人，我可以买香烟，这就是那 Passport。所以日本为了防止未成年人去购买香烟的话，就做了一个机制，避免青少年过早接触烟台，因为这个一个状况，这种存在啊。那其实青少年这边的话，据我们所知，当然是在那个年龄层的话，叛逆啦，或者说比较会反抗的等等的话，像这种情况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再看另外一本书。 哦，他整个的一人化一个人的经济的话，他点到什么点，我赶快去抓一下重要资料，看到底在讲是哪个层面的事情。这本书的话叫《儿童基因革命》，你看它的秩序，看秩序就可以。在座各位，如果你是父母，你有小朋友的话，都应该去看这本书。或者在座各位，你是服务客户的，啊，客户这边有小孩了，你都可以读这本书。嘿，他说怎么样呢？孩子可以更健康或更聪明了哈。当居民申请到著名的加州 UCLA 的学校的就读许可的时候，他父母感动落泪哈。他们从来没想过，这个小朋友曾经酗酒呢，而且是问题学生呢，居然可以申请到 UCLA。所以这个父母赶快就打掉这个医生，这是医生写的一本书了哈。这种情况，当初十年前的时候。在他喝得烂醉的时候被抬进南加大医院急诊室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作者，他就在那边急诊，正在值班，正在值班哦。他妈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会讲中文的医师，就聊起来了。他告诉我们，君毅十岁的时候，为了让他更好的教育环境呢，从台湾带到美国来。他爸爸在台湾做生意，我们面试这种情况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君毅在十一岁的时候学会了抽烟喝酒，比较一些坏朋友，他吸毒，吸毒这种情况哦。好。他母亲呢花了一年的时间呢帮他看过很多医生哦，但是都不是很有效果。但是有人介绍说，你去找这个医生，就是找这个作者哦，他会医这种青少年的叛逆，经常叛逆的哦。好，那你看他怎么去医他哦，很有趣哦。他并没有开药给居民吃，也没有介绍他到更大的医疗中心找心理医师哦，只在手背上每星期打几剂的药，然后要求营养师建议他要怎么吃他的饮食。他的饮食这样子哦，半年后完全戒掉喝酒、抽烟和吸毒的习惯。哇，那什么药啊？什么药？好，想看哦。他问他说：“到底拿什么药 ？”V 群这个情况，你发现呢？他问我为什么我能用维生素 V 治好他的孩子？其实我并不是比其他人更高明，我只是敏感，这个孩子可能缺少某些对情绪发育非常重要的营养素而已。缺 V 群而已。他的饮食可能也需要改变，比如说孩子糖饮料不能太多，糖的部分会让人兴奋。小朋友在睡觉前吃颗糖啊，晚上会做。比如说这本书都写得很清楚哦。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发展，他的体格发展，他喜欢刺激性的东西，你去压抑他会反抗，会跟妈妈、爸爸妈妈顶嘴，他不顶嘴会不舒服，会有这种情况。那其实缺 B 群而已，这种情况哈、哦。好，再往下看。所以营养素的缺乏呢，非常有直接的关系。一般来讲，做父母只想要用去注意环境啊、教育啊对孩子的影响啊，而忽略了营养素的重要性。如果增进食欲的话，乳酸杆菌啊、果糖粉，这个其实在美安这边的话，可能就那个纤维素、纤维粉也可以的啊。既然感冒的话，维生素 C 啊、锌啊这部分，这在我们中维啦、或矿物质都有。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，是有答案的。啊，有这个答案之后，你要去吃什么东西呢？要吃。它是比较天然，至少不要塑化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作者是在这里报告一下，他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啦，哈，美国洛杉矶儿童医院主治医师，他有他的医疗经验来做的，给我们做参考。那他这本书刚才讲的这本书资讯，这本书是不是更有名？可以，大家可以做参考，哎，只要有小朋友都可以参考看看。再回到一个人的经济这边的范围哈。现在出现一人户的趋势了，这个趋势呢，在统计资料上我看一下哈。事实上，只要观察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立社会这些的研究所的资料来看的话，你发现呢，1960年在日本的话，它的一个人的户数呢，一直成长，成长到这边的话，大概已经50年到这里了，将来还会继续成长下去，这是个社会趋势，会有这种情况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事实是。逐渐会越来越显现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以社会的研究来看的话，台湾就认为是不婚。其实啊、哦，并不是不婚可以代表所有的理由哦。未婚跟晚婚当然就是不婚，晚婚是比较晚结婚的。以前28岁算晚结婚，现在35岁结婚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哦，叫男性啊、哦。那女性的话，当然也有类似的趋势，熟年离婚。因为了解分开吧，不及识别，这种情况。这一期的《金周刊》已经出来了，李兆基也是离婚了，跟他结婚23年，老婆有这个离婚，他是亚洲的舞者，现在目前香港是第3有钱的，所以熟年离婚这个情况也是可能会有，那不及识别那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两个图在比较，1985跟2010年，以日本的统计有出现这种状况。所以一人户的户数真的在增加，这趋势很差很多，趋 是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以日本统计来看的话，调阅第四行，调阅日本家屋数变化调查来看的话，人口只有一人的话，在1960年的时候400万户，现在才1333万户，将来会跟核心家庭，所谓一家三口、一家四口这种核心家庭，会大家并驾齐驱。所以这里哈、哦，这里就变成说，整个户数的组合状况的话，那个比例在变化，而且越多哈。那这些一人户可能怎么样呢？未婚、晚婚、离婚、夫妻识别，这种人到底需要什么东西？一个人在家里面啊，你不要说孤单无聊，除此之外呢，他应该不能生病。他生病的话，没有人帮他叫去急诊收救护车。他的赚钱比较慢，因为一个人在赚钱。然后他的工作呢，他不做，让别人帮他做。所以这个族群很特别，而且人越多。如果今天是个厂商或企业主的话，他能发现这个人需要什么东西的话，他做出来的话，如果这个族群是这么大的话，他那个商机会出来。所以我是用健康的态度来面对说，什么叫一人户？那一人户的话，到底商机在什么地方呢？哦，好，那你发现呢？过去20多年以来，日本的社会已经逐渐失去传统家庭的束缚了哈。过去典型的主流日本家庭可能是4个人的小家庭，但是现在基本上来讲，应该是比较这比例不是你像以前那么高。所以你看到美食节目，如果哈在收看美食节目的时候，有48%都是单身的话，你去煮那个三菜一汤干什么？怎么就一个人啊？对不对？可能简单的一个制作，那每个人看完就可以学得来了，那最重要。所以。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上有什么变化，连这些做美食节目都要考虑到，在收看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族群呢、啊？所以将来这变化是越来越明显的。好，那一路到底有商机吗？商机吗？来看一下，有一个学者叫上野千鹤子，他的书在台湾有翻译哈，他写了一个人的老后，他去描述什么呢？一个人的居住，一个人居住问题很多、哦，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，生病的话。搞不好一个简单的病，但是他可能有一个猝死性的危机的话，但是没有人注意到他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实在里面可能没人知道。人际的话，基本上来讲，如果都是因为一个人，还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老板认为他很适合加班，一个人想新闻去接小孩，赶快就按你留下加班。这种员工，然后给他加点薪，然后他去多少去？要加薪2000块的话就可以，还可以骂太贵了。这种人际关系的话，他因为加班的话，人家的聚会常常跑 OK 或者去哪里玩的话，他都不方便。而且老板认为六日他也方便加班，他一个人，所以人际会出问题，人际会出问题哈。然后照顾嘞，他自己身体不舒服嘞，长期看护需不需要？很需要。然后理财嘞。对一个人的话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沟通，去聊天，但是基本上他可能需要用网络上去搜寻，他自主能力蛮强的，啊，他到网络搜寻到底现在啊股票啦，基金要这边投资，他观念可能从这边来。遗产，那要给谁？要给谁？哪怕他是独生子或独生女，哦，他也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孩可以给，没有这里。另外，身后事，如果是一个人的生活的话，我干嘛做灵骨塔？那没有人要来拜我，直接海葬就好了，不用了。所以将来的话，你看最近的海葬的话，最近的这个月的话，好像新北市啊几个地方跑到台东安排海葬600多人，那数字增长的蛮快的，都有群体的。那基本上来讲，老年不代表就弱势的哈，他可以过得更成熟、更健康或豁达的人的生活，但是要事先安排，自己的心态要调试出来，要有东西好的。所以在日本这边的话，不断出现一人样，就是一人户的目标的商业模式。比如说温泉旅馆就在一个人住，法国餐厅一个人菜单，他一个人旅游杂志，还有单身别墅，商机人就在抓了。因为日本出现，而日本头脑动得很快，就跟着出来了。至少我可以了解了哈，看一下。那台湾呢？台湾这个部分的话，左上角那一块，台湾紧追日本，迷你家庭人数破30%，30%，那就1/3了，我建议政客讲话要小声一点，你不要再老是讲说吕秀莲有没有结婚，不要讲说蔡英文有没有结婚，你在欺负一人户哦，这边选民很多哦，讲话这样气势的不分的，这不应该哈、啊。然后呢，同时1到2个人组成迷你家庭，不生小孩也可以啊，迷你家庭嘛。说话其实吃太多了嘛。那这个时候类单身的情况，什么叫类单身呢？可能我们亲戚里面有人就是户籍在嘉义， 啊，跟爸爸妈妈在同一户籍，但是人是在台北上班，他是类男生，户籍也不会统计到他，他取啊，他可能还是三人户或四人户，可是呢，基本上是类男生，他是人户的这种情况。那台湾的数字这个看一下啊，就是说不到10年，台湾家户数多出100万户哎，是奇怪，为什么总人口数2300多人，并没有增加太多，可是户数增加100万户，而如果户数增加100万户的话，那就等于说，这个除了是出来上班之外，还真的是成家立业，户籍迁进去了，变成一人户了。那每一户的话，有需要什么东西？要不要床？要不要洗衣机？好、哦，不要洗啊，要不要那个好神拖？一个人在家拖地很辛苦，还蹲下来在擦那个地板，不可能啊！最好要买好神拖啊，这好神拖生意应该也是不错啊，比较方便点的哈。那、啊、基本上来讲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一到 Costco 那傻眼 ，Muffin 12个。不要说一人户，连我们家一家四口，看到 Muffin 12个就买不下去了。啊，喜欢可是12个，那要怎么办呢？除非跟同学的小朋友同学的妈妈一起去逛 Costco， 大家分一分哈。将来那个情况一定要改变，要不然 Costco 营业部分会出问题，会出问题哈。所以呢，不要给我大包装。那不要大包装的话，小小的话，或是我他划不来啊，他这样包装成提高啊，那对有些对一个人来讲的话，我干脆不要去 Costco 嘛，我在超商买就可以，可是比较贵啊，只要100一个而已啊，贵到哪里去？所以超商的生意会变好，变好，统一超的股票会上涨，不上涨啊，而且不稳生，不稳生，好，慢慢讲趋势出来，对不对？好。有年龄层的标准家庭应该是一个人吧？啊，以前讲核心家庭讲就是一家四口，现在可能要变了哈、哦。第二，但是大多数的超市商品包装至今还是以两个小孩的核心家庭为主，会有这种情况。像分量对一个人来讲是太多了。以前呢、哦，如果说啊周末的时候我去开车就专门一整辆的购物车的话，这种情况变少，而且在超市购买过多分量只会浪费。所以 Costco 的帮真的受不了，这我写的啊。大卖场不必再破店，但是要改包装。超商想办法卖生鲜，现在台湾的超商还没有卖到生鲜。那目前有可能就是卖点水果，或者是一些沙拉，那还有。但是你要卖到鱼，那不大可能。因为你朝上这边做生鲜有点状况，什么状况？今天如果我，比如说我讲大润发 Costco 好了，我这边卖生鲜，如果没有卖出去，这边马上做熟食做便当出去，可是你在超商不可能有出嘛，不然做成马上快到期不新鲜的，赶快做个便当出来，超商没办法，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克服。在日本那边的话，他就直接呢专门做生鲜的，就其他就不卖，就卖生鲜的，啊里面已经有厨房，等到快不够新鲜的时候，一个团做成便当出来卖，这个还有很多趋势要走。